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里头见面了啊。认识圣经，我们已经查考了圣经的第二卷书，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十三章，那是首先一到十六节是将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十七节起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了，就是出埃及啊，过红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呢，很难确定是怎么走啊。根据这个新国际版的研读本圣经呢，它关于出埃及的路线它是这样说的，说由比东和兰塞呢，就是一章十一节，逃离埃及至少是有三条路，三个路线有可能啊，可能有三条路线，这都可以逃离埃及的。一个呢，从北边经过腓力士人的地儿，那就是十三章十七节所提供的。第二是从中间往东经过西乃到别士巴。第三是从南边沿着西乃半岛西岸一直走到半岛的东南端。南面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路程中所经的几个地点，如今都可以沿着这南边的路线暂时的判断出来。那么在圣经啊，我手上的圣经是新国际版研读版的圣经呢，后边有地图啊，地图第三个地图呢是可以参考看到的。但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确实地点仍然是啊很难够确定啊，不是很详尽，因为圣经记载的。虽然圣经啊对这个地点路线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神的救赎的心意和原则确实能够透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让我们看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将会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上一回节目时间我们看了十二章，那是记载以色列民按耶和华的吩咐守逾越节，家家宰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将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而且呢用火烤羔羊的肉和吃无酵饼苦菜同吃。耶和华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要击杀埃及头生的长子，但是以色列每一个以色列家门口上呢涂上了羔羊的血呢，那面命天使就会越过不杀那一家的长子。那埃及的法老和埃及的百姓面对神这个严厉的刑罚，那都相当害怕，于是就吩咐以色列民说，你们快点走吧，受不了了。神吩咐以色列民要世世代代守逾越节，来纪念他们是怎么样的为神救赎了之后从埃及为奴之地啊带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出埃及记十三章的内容了。十三章的内容呢是记载了以色列民头生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以色列民要守逾越节，头生的牲畜要分别为圣，以及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到了以躺，神在日间用云柱，夜间呢用火柱来引导以色列民。现在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往红海的方向去了，我们就来看一看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三节那里的记载。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三节，首先经文就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么第三节说，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埃及头生的长子都已经死了，埃及的假神呢，向来是要求埃及人把长子归给他们，可是现在耶和华神要求以色列民将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今天神也要求信徒要分别为圣，归给他的。不过我们却看到有很多基督徒没有尊主为大，在他们的心里或者在他们的生命里头，神并不是居首位的。正因为这样，就引出了很多问题，在生命中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应该完全属神的，所以一切都要被神使用才对的。我们不应该把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兴趣或者嗜好上头，而是把剩下的时间留给神，那是不对的。有一回，一个姊妹说啊，哎呀，我的大儿子读书读得相当好，从小就聪明，哎呀，我跟我老伴疼他疼得了不得，果然长大他就是好，他读了太空专业，在哈佛大学。我的二儿子从小脑袋瓜算术啊，算术就是很好，所以你看他读工商管理读得相当好。就是我那小儿子，哎，我那小儿子真是人是厚道啊，可是他读书那个笨呢，就比不上的哥哥。所以我就劝他说，哎呀，你的反应那么慢，你去读神学吧，奉献给神吧。可见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把上好的给神呢，是不是啊？那个最好的儿子他给了世上了，那个第二个能做买卖的读工商管理的也给了世界，第三个他嫌他笨的，他说你给神吧。我们为什么不把最好的给神？于是我们的家庭就出问题，我们的生命就出问题。有个弟兄他说啊，他说他的信仰生活原则是把任何东西的十分之一都献给主。他看到主大大赐福给他，使他一切都绰绰有余，十分的丰富。神并没有打保票说每一个人在物质上都丰足，但是这个弟兄他就有这个感恩的心，只要你把神放在首位，你就必蒙他赐福。这是他的经历，也是他的见证。他把所有的都十分之一献给神，哎呀，神就这样大大赐福给他。以色列民在埃及做了多年的奴隶，好了，哎呀，现在一出埃及啊，神马上要他们将头生的献上。很多人因此呢会向神谈条件啊，或者不太情愿啊，我刚刚出埃及你就跟我要头生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做了同样的事，他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自由。神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是吧？主也要求我们将自己献给主。你说，哼，我现在自由的，是啊，你是真自由了，是吧？但是你所享用的自由是不是在主里真正的享用了？你知道你是由主耶稣基督付上了宝血的重价才能把你买赎出来，你才能得到这个自由吗？你不要说，嘿，现在我自由了，我自由你管得着我吗？你如果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让主在你生命里头居首位，你就会经历到神在你生命中大大的倾覆给你。好了，那么在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第四节第五节，亚毕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带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尼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牛奶与蜜之地。那时 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我们看到，凡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都要归给神，因为神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认养了以色列为长子，而且救赎了以色列中每个投生的，以及啊，无论是人是牲畜啊，是不是、啊、免受实灾吗？灭长子之灾，以色列人啊，因为有信心听神的话，所以投生的都被拯救，所以以色列所有投生都是归神的。我们要留意啊，玛利亚的长子就是耶稣吗？玛利亚的长子也是按这个律法被献给神的。那么现在呢，第四节第五节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告诉他们，你们一直都要守这个礼。以色列民在以后要守逾越节和无酵节。那么第六节第七节，神就吩咐以色列民要吃七天的无酵饼啊，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那么第八节呢，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就是说要代代相传，好叫以后的子孙纪念神怎么样将他的祖先从埃及地领出来。神给我们的恩典，当父母的一定要跟孩子分享，你不能说享用了恩典就忘记了赐恩的神呢，是吧？我们要在家庭里头啊，家庭是个教导真理的地方，也是实践真理的地方。在家庭里头，基督徒的父母要跟孩子分享神的恩典，告诉孩子这些是从神来的，不是说你应得的，而是神给你我们的恩典。所以一定啊，要教育我们的孩子要纪念神。以色列人呢，就要教育他的子孙纪念神怎么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领出来。那么九到十二节就说了，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的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耶和华照他所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啊，九到十二节，以色列一切投生的牲畜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而且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啊。照字面来解释呢，这是导致以色列人啊，将生命记啊，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等等这些经节，每段写在一条这羊皮纸上，然后再放进两个皮做的小盒子里。遵行律法的犹太人，你知道吗？他们是每一天早祷前呢，都会把小盒子绑在额上和这个胳膊上，左胳膊上。这些小盒子就是他们佩戴的经文。这个习俗呢，好像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那才有的这个习俗，一直到现在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很注重这个家庭教育，注重家庭的宗教教育。那么第十三节说了，十三节，凡头生的驴儿，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镜像。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神不接受长耳朵的动物做祭物啊！以色列人献上的必须是羊羔，他们的头生儿子也都要赎出来。以后啊，我们会读到他们是用 银价赎出来的。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就这样记载了，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那么十六节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弟兄姊妹，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跟我一起读，我们用心灵和诚实读，你就读出感恩的心，你就会读出一个敬畏的心啊。如果说你好像世上的那个读书识字一样，那你觉得读了很没味儿啊。但是你用灵读啊，那是不同的，对不对？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这个条例，为的是要纪念神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投生的儿子是要银子赎的。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啊，这个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经文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是的，是羔羊，是神的羔羊把我们赎了出来。那么十七节我们一块看啊，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这里以色列人将要过红海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刚刚脱离奴隶的生活，还没有准备好打仗，所以神蛮有恩慈的带领他们走旷野的道路。他本来可以沿着海边，沿着海岸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但是神知道如果那样走的话，他们会碰到仇敌，所以神领他们绕道而行。不过在民数记里我们就看到，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的路程才进入应许地。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组成一支军队，也装备齐全，随时可以应战啊。这个我们以后往后会读到。有人说，哎，难道神不能用神迹来引导他们进入应许地？是，神是大能的神，有无限的能力。可是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是不合宜的。有的基督徒就存这样的心啊，希望凡事我一生啊，我要碰什么事儿，你就给我行个神迹行了啊。生病遇到困难，他们就以为自己有权利吩咐神，你给我治病，你给我把这个困难挪开啊，把这个问题解决。不是说神不能挪开困难，不是说神不能解决问题，神可以，神也有能力做，只是这不是神行事的方法和原则。神行事有他的原则，有他的计划，需要的话神会在我们身上施行神迹，但只是为了完成他在我们生命里的旨意。神可以急着神迹把以色列人带过腓力士人的境地，如果腓力士人攻击以色列人，神就会拯救。只要有这个需要，神随时都可以行神迹，但是行神迹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十八节这样记载，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这节的下半幅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这里指他们虽然不是一支军队， 可却是井然有序。他们五个人一排离开埃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也是很有次序的，同时他们带着兵器。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密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把约瑟的骸骨带走。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就有这样记载啊，这样一句话，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么接下去这个二十五节那里，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五节啊，就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说这段话的时候呢，离以色列人出埃及起码有两百年。那么现在呢，这个时刻终于来了。约瑟死的时候，他是被埃及人当成是国家的英雄那样的安葬，很受埃及人的尊崇，所以他非得在埃及埋葬不行。可是后来呢，以后的新法老他不认识约瑟啊，那么也不当约瑟是什么国家英雄。这个时候呢，约瑟的骸骨可以被运走，所以没有人拦阻了。约瑟希望自己被葬在应许地，可是为什么要葬在应许地，要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还得搬运，把他的骸骨搬运，才能够重新安葬在应许地呢？搬运一个尸体的骸骨，一个死人的骸骨，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容易的事啊！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你就知道啊。你尊敬你的家人，你把他的骸骨搬回去的话呢，这一路上那都得很用心、很小心的啊。如果约瑟知道将来有一天他要从死里复活被接上天，那么他在什么地方被接上天都没有分别。但是约瑟不知道自己会上天堂去，他所盼望的是在千禧年的时候，自己和他的同胞能在应许地复活，然后进入永恒。这个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天堂，这也是约瑟和摩西的盼望。所以现在摩西凭着信心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上路，准备要带回应许地。那么接下去二十到二十二节啊，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也就是最后了。那么经文这样说，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那么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子民向着炎热干燥的沙漠走去了，摩西甚至称那个沙漠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在沙漠上行走没有被烫伤啊，因为沙漠很烫的，白天有云柱在他们的上头遮蔽阳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以色列民那样有神的荣光围绕他们啊！他们可以亲眼看到神的荣耀。那罗马书九章四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啊，那都是他们的。这些以色列人拥有神的荣耀，也有神的同在。教会却没有神可见的荣耀同在，神并没有将任何可以眼见的东西赐给教会。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色列民所等候的是基督的降临，而我们是回顾一段过去的历史事迹啊。我们不需要有神可见的荣耀同在来走这条信心的路，可是以色列人却需要神的荣耀，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救赎大功还没有做成了，神为他的子民做了周全的准备，使他们在行走旷野的旅程能够应付一切突然袭来的突发事件。那么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那么我们看到肉眼神跟他的百姓有同在的记号啊，白天云柱，神常从云柱火柱中向他们说话啊，晚上是火柱，这是神子民的一个福气，有神同在，有神同在他们就有安息，有神同在他们就觉得稳妥，有神的指引他们就知道往哪里去。十三章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那么接下去呢，就是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了。十四章我们看到仍然是描述过红海。在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呢，十四章呢就记载了几件事啊，因为有点时间我就简单讲一讲。哪几件事呢？一个是神指示以色列的子民可以在什么地方安营。第二是记载了法老派兵追杀以色列人。第三是以色列民不满而且抱怨，嘟嘟囔囔很多怨言。第四是神指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前进。第五，云柱从以色列民的前边转到后边去了。第六是埃及追兵跟着以色列民下到红海的路上，结果海水合拢起来，所有的埃及追兵都被淹死。那么这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内容。那么希望节目结束之后呢，你能够去啊看一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当然如果是能够读完出埃及记我们再一起来查考，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讲的啊，我在现在收音机里讲的跟你在收音机旁边呢在灵里头都能够同感一灵。所以希望你能够先看啊，如果先看的话呢，很多时候呢我甚至说我讲的有哪些地方你觉得不够详细，你也可以写信告诉我，或者为我祷告啊，求神加力给我，使我在跟你一块分享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能够有从神而来的亮光，能够知道怎么样的透过出埃及，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路应该怎么走。